第五十三章，你看第七节哈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那请记得，在那个时候，全世界最欺压别人的是罗马帝国，而比拉多呢是代表罗马帝国的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在比拉多底下受审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他是什么，他被欺压。现在你看见吗？不只是罗马帝国欺压所有的国家，现在罗马帝国要欺压我们的主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他绝不开口。我们你现在一手按住五十三章，一手我们回到十五章。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祭司长告他许多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，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比拉多不知道审判了多少的犯人，但是你看见在十字架底下，我们的主他一句话也没有。所以当你再回到以赛亚五十三章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这样不开口。那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是给我们看见我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就是受苦的弥赛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马可福音讲到神的仆人，所以讲到我们的主献祭的时候讲得最清楚，在还没上十字架以前，你看见这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他被欺压，然后也不开口，然后第八节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你看见没有？他因受欺压和审判，是在谁的审判底下？是在比拉多审判底下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。你看见吗？后来比拉多不是把他鞭打了，而那个鞭打在马可福音里面，那个鞭打是个拉丁字，是个完全是罗马的字，那个鞭不是普通的鞭，那个鞭上面带着钩子，所以打下去是连血带肉一起勾出来的。所以说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被剪除指的第十字架来说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，这是什么图画？这个是我们的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他也这样，他受苦的时候他绝不开口。所以当马可描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我们的主，这就是神的仆人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当然了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说他们宁可要巴拉巴，所以最后比拉多为了众人喜悦，就释放了巴拉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叫我们的主从活人之地被剪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是因着百姓的罪过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受审，现在呢是借着不光是谁的手，不光是犹大的手，也不光是比拉多的手。犹大代表犹太的希伯来的世界把我们的主卖掉了，然后呢比拉多代表罗马的政权，代表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请大家记得，是谁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？你可以说是犹大，当然背后犹大的背后是什么？就是祭司长和文士，整个的犹太教，还有呢就是比拉多所代表的希罗文化，不光是希腊文化，还有罗马文化，全世界要把他，这些都是不法之人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他们受欺压的结果呢，没有想到他，我们的主在活地之地被人剪除，是因着什么？因着百姓的罪过。所以现在记得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主耶稣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？不要忘记，从一个角度来看，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，是这个世界把他钉在这个世界上的。 所以你看是谁呢？是犹太人祭司长文士借着卖主的犹大，再加上罗马帝国的代表，就是比拉多，现在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可以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不一定完成赎罪祭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。所以有的人问一个问题说，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，那我们救恩不是不能完成吗？所以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所以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替犹大抱不平，你不要忘记，请记得，犹大也好，比拉多也好，不要忘记，他最多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不能完成救恩，那不是赎罪祭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赎罪祭。如果他们光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个烈士，他是个寻道者，他不是救主。我们的主不是烈士，我们的主也不是寻道者，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是人把他钉十字架，没有用的。如果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这个还不是赎罪祭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又把两个强盗，一个这个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那第12节的话吗？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所以左边跟右边都是两个强盗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一幅的图画，就是以赛亚53章讲到神的仆人是怎么样的，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果然我们的主悬在天地之间，然后祭司长和文士就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不能救自己。以色列的王基督，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你看见吗？一点都没有错。从他敌人的口中说，他在十字架上他救了别人，他不能救自己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怎么救我们这些人？好，我想那个答案在哪里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马可福音，你一定要用以赛亚53章做注解才可以，因为这样你才能看见一个完完全全的一幅图画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十字架是人恨神到了最高点，所以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主耶稣一举被举起来是最痛苦的，你知道那个所有钉十字架的人，10个有10个要咒诅的。为什么要咒诅？因为只有咒诅你才能减轻你自己的痛苦，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当我们的主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按理来讲要咒诅，他咒诅不出来，他里面没有咒诅这个东西，他反而为钉他的人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别人的祷告主都可以不听，主耶稣的祷告神非听不可。在最艰难的十字架，他为他的仇敌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到底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？当然要听。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，赦免我们这些犯罪的人，那我们要问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？神没有公义了。所以为着要满足神的公义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不光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是神自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6个钟头，前面3个钟头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后面3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很清楚的，如果主神不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儿子就不能站在我们的地位。如果他而站在我们地位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不光神的公义满足了，神的爱也满足了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皇帝，他说，如果我国度里面什么人犯了这个罪，2个眼睛要挖出来。结果没有想到他儿子犯了那个罪，到了执行的那一天，他告诉大家说，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法律来做，在这个盘子上要有2个眼睛。结果一个命令是把他儿子眼睛挖出来，然后第二个命令是把他自己的眼睛也挖出来。所以当你看见这个盘子上面有2个眼睛的时候，一面你看见 这个，你看见这个国王满了公义，他不因着儿子的缘故就随便赦免他的儿子，他就不义了。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，他满足了国王的慈爱，当他自己的眼睛也在上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慈爱跟公义就完全和谐了。所以在十字架上也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，看见神的仆人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以赛亚五十三章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前面三个钟头是我们的主被人击打，被人苦害了，但是最后，当我们的主定为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弟兄姊妹，神愤怒的杖、公义的杖落在他身上。这就叫做他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。然后下面你记得吗？前面刚刚讲的被压，讲到比拉多，讲到这个被压、被欺压、被审判，然后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后来最后的三个钟头，你看见神愤怒的杖落在神儿子的身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竟意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这个痛苦不是罗马鞭伤的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部电影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哦，能够把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能描写的淋漓尽致。弟兄姊妹，你错了。你要明白说，主耶稣魂所受的痛苦、灵魂所受的痛苦远超过他身体所受的痛苦。不光这样，人击打他的痛苦不过是痛苦，但是神击打他那个痛苦，那是不能忍受的痛苦。所以竟他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然后呢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喊说，伊洛伊，伊洛伊，拉玛撒巴哥达尼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没有说父啊。如果他说父啊的话，他明显站在儿子的地位，但他说神呢、啊，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。弟兄姊妹，史大林应该说，我的神，我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希特勒应该要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有的罪人都应该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主因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先是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，然后在客西马尼园里，一面是燔祭，一面也是素祭。当这个时候，当着这样献上的时候，最后他果然在十字架上，果然在祭坛上，神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最后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听不见别的话，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只听见他做赎罪祭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赎罪祭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父，他与父的交通永远是甜美的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，结果神看见我们的罪都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父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。什么叫地狱的痛苦？地狱的痛苦还不在乎火焰的痛苦，地狱的痛苦还不在乎火的痛苦，地狱的痛苦就是隔绝的痛苦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的神以耶和华为赎罪祭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这样的大声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你看见赎罪祭完全献上了。然后三十七节，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那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，圣经说耶稣又大声喊叫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两声的喊叫，第一声的喊叫打作赎罪祭的时候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 但是他又一次大声喊叫，这一次的喊叫，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为什么裂开了？是神把它撕开了。神怎么把它撕开的？当我们的主喊叫的时候，整个的地就